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一样在导师《大乘起信论》讲记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荧幕这边，我们是在第四章解释这个大乘法义的内容。那大乘法义的内容，像这一部论而言，算是内容蛮多的了哈。从大乘的法是什么哈，就法的体啊，哈，它法的指示的内容是什么？那在第二节这边，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的心真如门嘛，第一节哈，就应该说第二节显示大乘正义里面的心生灭门。那心生灭门这边，导师里面又分为所谓的心生灭了哈。那心生灭有所谓的初体哈，就是从我们讲义79页开始哈。那第二是觉相，第三个是不觉相，就。先显示，先说明这个生灭心的体是什么哈。那上礼拜我们是讲到这个79页这边的哈，上初体它有两个文呐哈。那在讲义的79页或者课本的85页这边的哈，好，这边有心生灭者哈，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嘛哈。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非一非一，名为阿赖耶识哦，所以这边要开始讲阿赖耶识。那另外一段文，有的可能，反正在书本的哈，讲义是，就是之后会给的哈，在95页这边哈，就是我们第二段文的哈，此事有二种义。有人色一切法，生一切法，就它可以包含的一切法，而且可以生起一切法。云何为二？一者觉矣，二者不觉矣。所以从心的体来说，它就是跟如来藏的关系，点到了什么？好，那我们请看到讲义的80页了。81页这边导师就解释这个生灭心的法体，是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在80页的第二行就提到，他有讲这个阿赖耶识的哈，它有两个意涵哈。第一个是依着如来藏而有，第二个呢，它是跟着所谓不生不灭，当然是如来藏了。生灭就往虚妄的那个杂染识嘛哈。那这两个合合，非依非异，就是。不是完全一样，可是它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哈，就是不是一样，可是也没有说不一样哈，所以这个两个合，这个地方，这个叫做所谓的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本身在这个里面哈，80页就很清楚看到两个，有两个意涵。那接着导师先讨论从80页下面哈，瓜佛这西这边的科判开始，他先从。到底如来藏跟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或是阿赖耶识这两个词啊，基本上是一样的。好，等一下我们看到在讲义的84页这边会看到。那在81页这边先提到，关于如来藏跟阿赖耶识或是阿赖耶识的关系，那从大乘经来区分，第一个就是像所谓的瓜佛过。小写的 A 这边所提到的大乘的密严经或者这个楞伽经都提到这三个语词啊，藏或常识或藏识，藏识就是阿赖耶识的或者阿赖耶识，就如来藏、阿赖耶识、心这三个语词是等同的，所以有时候是提到如来藏就会提到阿赖耶，那阿赖耶就是心，所以这三个是一样的了。那第二个是像解生密经，那解生密经它是比较偏向专门提阿赖耶识。那我们今天会看一些导师的著作，为什么这边所讲的唯识学的，那我们后面会提到唯识学它不是只有，应该不等同唯识宗啊。唯识学后来就分为所谓的唯识宗、社论宗、地论宗了，这个在我们讲义这个就比较复杂哈。在86页这边哈，开始会提到这三宗。那为什么要提这三宗？因为它有些主张跟本论，就是大乘起信论是有相关的。 好，那就从一般说有心有真心妄心嘛，哈，那唯识觉，好，唯识嘛，将一切法归到识，就阿赖耶识，哈，或者将一切法归在心，就称唯心中。那唯心中、唯识中，好，基本上都有所谓的真心妄心呢，就是心的本质是清净，或是心的本质是杂染来说了，哈。那这边就提到，好，解胜密经就比较偏讲阿赖耶识，不讲如来藏，哈。那在81页这边，导师也提到了，就是说解胜密经的一大起性即有是通无漏嘛，所以应该要特别去了解一下，说从经来看不见得是如此。好，那从81页导师第一行有提到，就是唯识学者批评楞伽经体用未明。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好，那简单来说，哈，第三家呢，哈。在81页的第三家，就是《观无息》阿毗达摩大圣经，它里面像阿毗达摩大圣经是不是有这部经？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现存的没有看到。那为什么会说有这部经？就看如果看注脚167，主要是色大圣论里面引到的了，有没有？注脚167的《观无息》这边提到嘛，薄伽梵于阿毗达摩大圣经伽他。且他就是寄送的意思，给他嘛，就是寄送的题材呢，哈，中说嘛，哈，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嘛，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所以这个界呢，哈，等于说在82页导师这边讲到，实际上这个界呢，就是阿赖耶种子识，好，那这个也就是如来藏，哈。那这个当然这么说很简单了，哈，不用担心。这个后面呢，后面我们会再讨论的，哈。那上个礼拜我们也有看像注脚169，这个内涵就是这边的所谓的无始时来界的这个界，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哈。上次我们提到注脚169的瓜福一这边，哈。瓜不一是色大论是清谛的解释，世亲的解释的，那世亲真谛所翻译的，所以跟他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第一个是世亲，第二个就是真谛所翻的。他的戒呢是以解为性，那在瓜福二里面，就是这个解上就是因，有没有原因的因？有没有导师这边有稍微提到说，解性的解就是成就可以成圣的这个因，哦。那这边再看回到本文82页的本文这边，哦，所以导师这边就讲，哦，是让从色大圣论是所引的或是所解释的那个阿毗达摩大圣经里面，实际上就提到两个概念，就是如来藏跟阿赖耶识啊。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可以理解有这三个说法，就是80页一开始提到从大圣经来看如来藏跟阿赖耶识的关系，有的说是阿赖耶识等于如来藏等于心，像楞伽经、密耶经，另外的像解胜密经，它可能就没有讲如来藏这部分，就讲阿赖耶识这个部分。那这是第三说，就讲的是如来藏跟阿赖耶识都有讲。那我就讲了，这个到底应该目前是没有看到了，阿毗达摩大圣经只有从这个色大圣论里面所引的文可以知道。那这个不是只有所谓色大圣论才有，在大毗婆沙论有引所谓的契经，那契经就是说一些有部的契经，就是阿含经嘛。那阿含经现存的阿含经也不见得有在婆沙，就是婆沙所引的契经的文呢，在现存的阿含经也不见得有。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导师有一些说法，等一下会看到，我就举例了。好，那我们看82页的小节这边了。所以80页提出来阿赖耶识跟如来藏关系嘛，那导师这边就提个小节，这算他的主张了，所以如来藏跟藏识，就是阿赖耶识呢，这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一的如来藏有生灭心，就是有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可以说是大圣经的 共义啊，那这是大家所承认的啦。那个这个后面如果我们有看到相关的文，我们再拿出来讲。那在之前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81页这边哈。上次说要讲那个体用未免嘛，那最后说要跟诸位看一下这个，就是老师在请看荧幕这边的哈，就是这接下来看的内容就是唯识学批评楞伽经的体用未免，就是那体系还有那说明不清楚的地方了哈。那这个像我引的接下来看的这个内容就是华严集第四册哈，法海探真，它里面讲的上就是大乘三系的内容了哈，跟这边有些相关性。我们再花一点点时间来看一下。好，那在如果你看的前位前后文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文脉的前面，实际上它是刚讲的所谓大乘三系的内容。那无常论讲的就是像无着，他们是用所谓的生灭无常去建立一切法嘛。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听过或者有看过他们的所谓的嗔心功德或是无漏种子，这两个概念是相同的啦。就无漏种子它虽然是依附在阿赖耶识，可是无漏种子它是有生灭的，因为有生灭才可以升起这种修行解脱的可能，才会升起持戒布施修禅定修智慧这些功用这些功德啦。所以对他们而言，这个无漏种子是刹那生灭，所以为什么他们叫无常论，就是生灭无常嘛。那我们来看一下了，那无着师之，师之就是师父跟徒弟这种传承嘛。那无着它包含的就是老师，据说就是那个弥勒菩萨嘛，他的接下来就是据说他的弟弟的世亲这个系统，他们是无常论的。那一的色大圣论看呢，那一切法不出三性嘛，就是清净或杂染，就是不出这三性，就是我们常说的片计所致，依他起缘成死。那其中是以所谓的依他起为中心，那是染净的中心。一方面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意，这个指的就是所谓的片计所致啊。片计所指就是众生所认为是实有的，或是错认的、错误认识的，它实际上是无所有。那如果还有印象的话，这个我们上次在讲中观系统跟唯识系统的空有这种概念，如果还有印象，实际上他们所谓的无所有就是没有的。所以唯识加的空啊，就是没有，不管是世俗上没有，还是圣义上没有，圣义地上没有，就是所谓的依他起圣义地来说是没有，世俗地上没有，就是片计所致，所以就如同这边所讲的无所有。虽然佛教用无所有，中观用无所有，就不是所谓的没有，它是缘起无自性，所以它是无所有嘛。所以世俗有毕竟空，空是无所有的概念。所以有些啊，如果我们常看这种三系或是不同的经论的说明，你会发现同样的语词大家的解释都不一样，这个就是争论的开始的，都一样的名词为什么会不一样的内涵。好，回过来这边呢，就是依他起是染净的中心嘛，所以它是片计所知所依，片计所知是无所有非真实意。那另外一边如果没有依他起，也就缘成死没办法成立，所以他用所谓的这个杂染还灭，他的就转的就是依他起那一个杂染的层面嘛，得到清净那个层面。所以缘成死要有也是要成立依他起，这个在我们上次讲那个有唯识家的有，它有分嘛，世俗地上依他起一定要是有的，生意地上缘成死也一定要有，所以就是这个概念。那依他起是虚妄生灭法，妄然的阿赖耶识是其中最根本，所以被称为所知因，所以阿赖耶识是所知一啊。 那从这个生灭无常的中心出发，无自性空是不能安立染净因果的。所以就他们而言，他们一定要有东西才帮他成立嘛，所以用依他起去说明这个染净的因果。那像在瑜伽师地论的破恶取空，还有成为世论要破这个浅直浅向空理为究竟者，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从生灭无常的这种修行角度出发了。所以染净因果要建立在生灭，要在生灭上建立，那种子六义中的刹那灭，刹那灭就是说种子有生的功能嘛，所以它现在是刹那刹那，如果它没有刹那实在常住的话，生了就生了，不会消失嘛。那烦恼生了就生了，你没办法去除烦恼。那一样啦，没有生的也没办法升起。所以他认为这种清净的因缘或者杂染因缘都是刹那刹那的。所以他们也称就如同刚所讲的，无漏种子也是刹那的。所以他否定了真常是杂染因缘，真常是不生不灭嘛，诸法实相，所以他不会是杂染的因缘，可是也不承认他是清净的因缘，就是他不是不生不灭的因缘，反而是刹那生刹那灭。所以无漏种子无漏熏习也是刹那的。好，这个是上面讲的都是唯识宗的唯识学的主张。那接着是看中观的了。那因为这边讲的是比较属于轻辩月称，他们是性空论，是比较中期的大圣的中观了。不过导师说先从龙树论直接去看，就是中论。那中论这边就提到一句话嘛，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所以这边的空就不是没有了，空就是无自性，它没有是什么？没有自性，没有什么？没有独一啊，恒存实有这些所谓的自性质啊。所以空不是没有，它反而是条件而有，世俗有了。所以有空义故，因为无自性，所以一切法都可以成立，都可以升起。那这边就解释啊，假设有一法有毫厘许，有一点点的自性存在，它就不需要因缘，就可以升起，就可以存在，而且可以时很长的存在。那有自性的东西彼此就隔别，所以不能成立前后的联系，就如同五岁的我们十岁的我们个别个别有自信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慢慢的长大嘛。你五岁永远就是五岁，现在的人有些人是这样嘛，因为他可能有些疾病，就外表上他就是长不大，那这不是正常的现象。正常的现象从人来说，他一定是刹那刹那生灭嘛。那所以呢，要无自性的生灭才能相续。所以他讲生灭，中观也讲生灭，可是他是无自性的，就是他不是用那个空，不是用没有那种概念去说明的。所以他虽空亦不断，不会把前后的关系隔别的，昨天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是有连续性的，相似相续，不是完全一样，可是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嘛。虽空不断嘛，空不是说没有，它不是没有，算是无自性。相续也不长，所以它不是恒常不变，长就是从头到尾不变嘛。所以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这是空的无常论。就是中观他们讲无常是从无自性的生灭来去说的。那在离三解脱门，无道无果嘛，那无所得故人动人出。那无所得，这边的无所得就是无自性，无自性的话我们凡夫才可能修行断烦恼得解脱，所以人动人出可以改变。那一切法性空，所以正见性空就可以解脱嘛。那体证的当下是什么？这些文实际上都是中论里面的嘛，源于精进心行意气，不生不灭法如涅槃，这是空的真常论。为什么要叫空的真常论？就是说中观他们 究竟实义上，生义地来说，体证当下是什么？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当下体证即是，没有办法用任何语言文字去描述。可是你不要认为说它就是一个什么实在的常住的东西的，就算你体证涅槃，这般若经讲嘛，有什么法比涅槃更殊胜？他也说空。所以在毕竟空的当下，你有什么可以执着？那为什么这个要讲真常论呢？实际上跟下面有关系的。好，所以他不承许空无常是断灭的邪见。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观念上，空等于断灭，这批评的实际上就是唯识学的。那无常是断灭，讲就是真常。后面会下面会看到，因为真常一定要有个常住不变的东西，就如来藏嘛，它才成立所谓的生死杂染或是生死轮回解脱涅槃的可能性。那唯识学刚好相反，它是站在所谓的无常，无常上去讲。所以它不承许，就是简单的说啦，你如果你认为有个实在的空，实在的无常，或者空就是等于没有，这是断灭嘛，无常等于没有也是断灭。那常心不变不过是梵王的旧说，这是后代后面的了，这个牵涉到这个中观后期的这个思想，跟梵文的复兴有关系的。所以不许空无常是断灭的邪见，这个对应的就是，或者是他要反驳的就是那个唯识学的主张了。那龙树批评了非无自性的无常还有真常，这个两个他都实际上都是要评破的了。那接下来讲的是真常，那这边举的是起心论的真常论，那否认他的也很多。那导师这边先举的是如果这句话实际上是那个宝性论的，宝性论而来的，如来藏是依是持是住持是建立，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来藏故证涅槃。那这个我们在这本讲记我们看很多没有看很多，如果没有印象后面也会看到了。那这个意思就是如来藏是常住不变清净遍一切处的，那依的真常建立一切，建立一切法嘛，这个就刚好跟所谓唯识学不一样。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这个诸位如果还有印象，我们上次以那个以佛法研究佛法其中第十章嘛，如来藏之研究里面也有提到概这类似的概念。好，那接着看，就如来藏是常住不变嘛，依着如来藏成立所谓的生死还有解脱，那这与如来藏不异不离的有那非刹那灭的无漏习气，就称为称心功德。所以这个称心功德实际上是跟如来藏不异不离，而且是非刹那灭。这个地方如果上次还有印象，唯识讲的这个无漏习气无漏种子实际上是刹那灭的，所以刚前面讲嘛，在这里讲的他的无常论，他不承认这个所谓这里是清净的因嘛，他不承认是实然的因，他是真常或是真如是清净的，像如来藏也是清净，所以他不会承认他是真然因，可是他也不承认他是清净因，因为他这个所谓的真常是非刹那，可是他们认为这个无漏习气无漏种子是刹那的。这个我们会这个概念我们要很就是说要印象深刻，我们之后会再看到，如果有些定义如果没有很清楚或者忘记有时候你看导师这个文接下来看就会更混淆。好，没关系，我们会一再一再的提醒或者一再一再的复习。好，接着呢，这如来藏与无漏习气融然一体，所以它成为厌苦求乐的根本动力。那它也是呢，这个离然所显的真常法身。所以我们之前讲空如来藏，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嘛，空如为什么叫空如来藏？如来藏本身是清净的，你去除了烦恼， 所以叫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是它本身就是清净，而且是包含的无量的功德，这个叫不空如来藏。所以讲空如来藏并不是说没有如来藏，而是说如来藏去除那个杂染那个成分，去除有漏的那一部分，这个叫空如来藏。所以这个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有趣的，这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唯识学他们认为要成立这个阿赖耶识，要借由所谓的法界等流闻熏习才有办法修行。那法界等流的闻熏习就是无漏种子或者无漏熏习，实际上是依附在阿赖耶识的。那这边讲的是依跟那个不是清净本质清净的这个如来藏是融在一体，都是要讲所谓的轮回解脱了，可是解释上就是不一样。好，那接着同时它也是呢离异的刹那有漏习气的依止，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像心生灭门，心生灭这个内囊它是怎样叫阿赖耶识嘛。阿赖耶识它是依止所谓的如来藏，可是又跟这个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在一起。所以接着看这本经的真相还有课程的业相，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了。真相讲的就是如来藏本来是清净的，课程说呢就客人如同客人一样，外在的烦恼就是如同客人，它可以显现种种的业相。那在不思议的交织下展开了虚妄变幻的生死，那珍藏的如来藏就是轮回的受苦受乐者。好，接着看，那这与瑜伽派的妄心为依止，那瑜伽或是唯识学它有分真心跟妄心，那这边讲的妄心好像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个唯识宗了，就与有漏习气无异无杂，这个无漏习气呢这边有提到什么也不是无为非刹那，所以在唯识学他们所说的无漏习气法界等流闻熏习的这个所谓无漏习气无漏种子，它不是无为，而且它也不是非刹那，所以等于说它是有为刹那的啦。就唯识学简单说来说嘛，反而是依附在赖耶就阿赖耶识这种杂染当中，所以刚好是不一样嘛。那无常论者这个讲的就是所谓的唯识学者，所以用迷悟依这个句话想把它拉在自己的体系当中，所以觉得有点突出，于是就有人说就是楞伽经体用未明，就解释楞伽经，就解释楞伽经里面的内容。那我们有提到嘛，像楞伽经它把如来藏阿赖耶识心这三个概念等同嘛，所以你要解释阿赖耶识势必要解释如来藏，可是他们反而没有解释，这个比较特别的，就不没有说没有解释，就是比较偏没有特别去解释那个部分，比较偏向讲阿赖耶识。好，那我们接着看了，其实楞伽经有别有体系的，它主要的见解就是，无常生灭是不能建立一切，这个就是真常系真常系跟所谓虚妄唯识论的根本差一点，一个是要所谓生灭无常还可以建立一切，那一个是不能建立一切，所以要不生不灭的这个如来藏才可以成为生死解脱或是一切法的所依啊。那阿赖耶识这种刹那生灭这个就是两个论点的主张刚好不一样，所以楞伽经像真常系这个它就是要所谓的清净的如来藏才可以建立轮回生死的主体或是所依啊。假设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原则，这个有点像讨论啊，两个讨论好像都会讲，我们有时候在讨论一件事情都会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可是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只是希望别人听你说了，你没有要听别人怎么说，所以他讨论有时候不是在同一个基础点上讨论，各说各话。所以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为什么找那么多内容，好像要考大，也不是考大家，也不是要困扰大家了哈，也不是让好像本来很简单变得很复杂，不是这个本来就很复杂了哈。导师的书本来就这个内容这边本来就很有点复杂了哈，就是希望借由读更多内容啊，厘清哈，像有些内容把它放在一起看呢，会不会比较更清楚？导师为什么这么说？不然你像这80页到82页短短的几行字，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讲啊？我们有时候会不知道哈，那我就尽可能去找一些内容来看看，哎，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好，所以简单的说啦，唯识学者他们成立的所谓的轮回的主体或是生死解脱这种依足点是依在所谓的阿赖耶识的这个杂染，而且是生灭的。那真常系刚好是相反，他们要立足在清净的如来藏，不生不灭的这个如来藏，他才可以成立所谓的生死解脱的所依。这个刚好两个观点不太一样嘛。所以导师这边讲，就如果没有理解这个原则，无常论者还是别谈楞伽经，那或者批评起信论都是多余的，因为总是站在自中的角度嘛。这个导师的书上有提到，就站在自中的角度去说别人不对，这个有点说就看到别人的不好，而且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了。那真常论的见地就是见解上，空呢就是片剂所指，所以我们常讲的就是如来藏空，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不与杂染相应叫空，并不是说它自己是空嘛，就空如来藏并不是说没有如来藏，而是说如来藏去除了杂染那个成分叫空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不同外道的我，所以说无我之藏，离于我论。所以呢，性空论者要去曲解它，同样是笑话了。等于说你还是要站在经或者论本身要表达的意思去说明。所以这三系呢，都是在建立自己否认别系或说另一系的不了义，偏于一宗或者可以否认对方的正确。可是经论中确实有这三系的存在，所以这个就会我们看为讲义了，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导师一直强调它不属于任何宗了。有人说他是三论宗，让三论宗太不认同了，就是说他不会偏是哪一宗哪一宗哪一宗哪一派的，他一直认为是这样。那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厘清，有一些经论各有个别的特点的。好，那我们请看到这个83页的，我们上次讲到82页这边的，所以借由这个说明，这个大乘三系这种分判色来说，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虽然一样用空这个概念，中观唯识就不一样。那我们总的来说了，大乘经呢，导师的书有提到一个什么性空经嘛，还有唯心不空或者真常不空，所以可以分为大乘空中有中。可是大乘有中又可以分为唯识，这个虚妄唯识论，正常唯心论，所以他们立足点就不一样。从这个语词来说，虚妄唯识嘛，这生灭，他用生灭无常去建立所谓的染净所依啊，就阿赖耶识。虽然阿赖耶识跟所谓的无漏种子不完全一样，那无漏种子还是依附在阿赖耶识里面。那真常唯心论就强调要有一个不生不灭清净，本来清净的如来藏才办法成立所谓的染净所依嘛，这个就是要去了解。那大乘空中讲的实际上是从缘起无自性去说的，他不会强调一定要依什么法。可是我们有时候凡夫就要比较容易去认为说要有一个单一的说法，单一的说法是好了，你不用那么多了解，那么多了解太多好像越烦恼，是吧？不了解还好，要一了解，怎么还有那么多种说法，这个太复杂，好像 老师说中国人好简啊，可是我慢慢觉得好像南传佛教相对比较单纯嘛，他们经论的说法比较一致嘛。你像阿含经，他们也是一种传承的说法，就尼科也，他们尼科也是一个传承。那汉译现存的阿含经有部的，像杂阿含经啊，哦，据说啦，哦，杂阿含经还有中阿含经是说一些有部的，哦，那什么法藏部的、大众部的，大众部在真言含经啊，那长阿含经就是法藏部的，哦，所以不同的说法，哦，论点也是如此的，哦，论点不是只有有部的，还有其他的。可是这个觉缘论是在西元五世纪用巴利文写成现在的巴利三藏，它是一个传承啊。我们一般说次同业部嘛，一个传承的，啊。好，我们接着看83页的，83页这边就是前面先解释的这个如来藏跟阿离耶识的关系之后呢，哈，这边开始呢就要解释经文哈，什么叫做不生不灭，以生灭合合，非一非异，叫做阿离耶识。好，在83页这边就再强调，就是本论所讲的生灭心，阿离耶识是依着如来藏而有。这个一开始我们刚讲那个论文就提依着如来藏而有这个阿离耶识。那既然如此，这个阿离耶识就等同于如来藏吗？想显然不是嘛，所以他才说，接着又说不生不灭跟生灭合合，非一非异，这个才叫做阿离耶识。那阿赖耶识是生灭心嘛，如来藏就是不生不灭，就是真心。那这样的生灭心为什么依着真心而有呢？那之所以成为生灭心，它就不是只是这个真心嘛，不生不灭的真心，它就包含了有一分生灭。那这边所说的生灭就是指的有漏刹那灭的虚妄杂染法。那这两个合合不依不异才叫做阿离耶识。所以阿离耶识本身啊，你可以说阿离耶识的这个本质上是真心啊，可是真心里面又覆盖了所谓的刹那生灭的虚妄杂染法，这叫阿离耶识。我们接着看，合合可以解说成是打成一片，所以生灭跟不生不灭打成一片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非异。那虽然打成一片，可是杂染还是杂染，清净还是清净嘛，所以生灭还是生灭，不生灭还是不生灭，所以这个叫非一，所以叫非一就是不是一样嘛，不是同样的。所以在生灭跟不生灭是有矛盾嘛，所以矛盾中有它的统一，这个就是非一非异啊，没有差别，这个层面。那统一中又有矛盾，这个叫非一啊，不一致。那阿离耶识呢，就是这个统一矛盾的统一啊，就是生灭不生不灭的统一。那在统一中又不失去个别的差别，就等于说生灭还是生灭了，不生灭还是不生灭。所以要了解阿离耶识，就是要知道它不能肯定它是生命，也不能肯定它是不生不灭，应该是说它是这个综合。那这个理解上并不是那么好理解，还好就是接着这个譬喻，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又稍微提了阳光呢，是强烈皎洁嘛，就是清洁有光亮的。那因为空中有云层嘛，将太阳遮住了，那虽然遮住了太阳，可是阳光还是透过云层，那透过云层的光就变成阴沉沉的，那阴沉沉的光不用怀疑，当然是依着这个强烈而皎洁的阳光而有。如果没有这个阳光，就没有显现出这个阴沉沉或白茫茫的这种光了。可是这个阴沉的光，它不见得就是等同于太阳光了， 因为它是太阳透过云层而显现出来的嘛，所以它不见得完全等同。所以呢，我们说这个阴沉沉的光呢，是依着阳光还有云层合合而有。所以这边的譬喻就是不生不灭呢，指的就是阳光嘛，生灭就是云层，就是刹那的虚妄杂染法，刹那生灭的虚妄杂染法。好，先举喻，再接的是合法。那阿利耶识也是如此，依的如来藏有生灭心是正确的了。可是呢，并不是这么说呢，并不就是说呢，这个阿利耶识就等同于如来藏嘛，那是依着这个不生不灭还有生灭合合才称为这个生灭心阿利耶识。所以如来藏是真心嘛，不生不灭，阿利耶识是生灭心。可是他这一部论啊，或者我们其他经典，就是大圣的这经啊，他在讲这个阿利耶识，他不是只是在讲这个偏向，偏在讲这个生灭的这个部分，它是包含了这两个生灭跟不生灭的合合。好，那话说回来，即使是阴沉沉的光，它的根源还是从阳光而来，虽然它不等同，不是直接等同阳光嘛，可是它还是从那个阳光而来，阳光而来。所以呢，这个阿利耶识的字体，这个字体就如同我们前面讲那个心性，有没有心的字体一样，这个字体跟自信，这个性质的性，如果还有印象，我们之前有看过嘛，性质的性有很多意思，在大圣经里面有时候是讲心或是法的字体，有印象吗？没有，我印象中应该是注脚106吧，注脚注脚106，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了，忘记第几页。对，注脚106是46页的哈，性质的性嘛，所以这边讲的是字体一样是心性那种意思的哈。那这边讲84页这边嘛哈，请看84页这边哈。所以阿利耶识的字体就是如来藏哈，但不能就说等同于如来藏哈，就如同这个阴沉的光虽然是来自阳光哈，可是它有云层的关系哈，所以它不等同于这种洁白的阳光一样。好，以上是一文略释，接下来要详加讨论。那讨论导师这边，我们先看一下科判。导师这边 我把它分为的，第一个是先说明阿利耶识的含义的。那对，好，这讲阿利耶识的含义里面有分几个，第一个是从语词上，就是这个英文的小写 A 啦，那在86页是英文的小写 B， 是从唯识三大家，就是唯识学三大家啦。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语词上的说明。那第一个就是放语阿里也或是阿赖也，它的意义有三个地方。那如果罗马数字一，就是什么科判，罗马数字一就是什么圣意嘛。数字二，科判，我说科判，罗马数字这个大写这个一嘛，圣，圣者的圣。第二个是无末，无失啊，或是无末。第三个是长啊，那我们看为84页这边，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梵文字有两个字可以翻成阿里耶或是阿赖耶识的。那我们先看注脚175里面，就宝性论说一如来藏有四义嘛，那划线那个圣地那个有没有 那梵文字是阿雅嘛 ，Arya， 好，这个也翻成阿赖耶或者阿离耶。那另外一个梵文字是85页哈，85页的注脚178的瓜福山，所以这个阿赖耶，所以梵文字本身有两个了哈，就这两个都可以翻。那我们这边没有说要特别考是哪一个字的哈，不过就是大家知道一下了哈，就是说它有两个梵文字都可以翻成，应该说都有翻成所谓的阿离耶或者阿赖耶识的哈。不过我们先讨论意识嘛哈，那请翻到看到84页这边哈，第一个叫圣意哈，那什么叫圣意呢哈？阿离耶即圣者哈，就字本身的哈，这个梵文字就啊，像注脚17我们刚看的那个字嘛哈，那这意思就像我们经才或是诵那个大悲咒嘛，大悲咒是怎么念的？那有一句话是什么？阿利耶，好，波罗揭谛娑婆那耶，好，这个意思是圣观自在，哈，所以划线的地方，这个就是圣嘛，哈。那个波罗揭谛娑婆那耶，这个是观自在，哈，观自在注脚174，174这个梵文字阿巴罗基提修瓦勒。这两个字倒是一样，不过有一个是就放文字是差一点点的。好，那我们看本文，古代的地论师说阿离耶就是真心佛性，所以阿离耶识就是圣识，那圣当然就是无漏，而且是 本质上是清净，无漏性净嘛，本质上清净。那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个大悲咒熟吗？大悲咒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荧幕这边，我是引用了这个慧明法师啊，慧明法师算梵文也算精通的了，慧明法师，那这个是他的教学啊，就是教材啊，所以如果你们要研究哈，仔细的分别的话，就请再参考其他的哈。不过他这个可以，他有他的部落格哈，部落格哈，是吧？就是 blog， 他可以有些他的教学内容，他会啊跟大家分享哈。你可以搜寻那个慧明法师的那个 homepage 吧 ，homepage。那这边解释。大悲咒它上一般说有84句啦齁。啊大概它这么切啦齁。第一句27句是礼敬文齁。那即说咒曰就贪自他，这边是第18句齁。它咒语的主文齁，祈愿助导文，就是这些就是有没有 ,19,47 齁。48到75就是助导文。那在礼敬结愿文76到84，所以一般有这种说法，就观世音菩萨是84，就大悲咒里面有84个应身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84种化身哈。那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了。大悲咒本身我们知道这个玄奘大师有5种不翻嘛，像咒语他不翻，就密意故所以他不翻，另外是顺古也不翻。那跟我们这边比较关系的，这你们有机会再自己看一下，这边主要是这一个了。那么汉奈坦奈多伊啊耶耶嘛，那么阿利耶婆罗揭谛娑婆那耶，就是这一个，所以这个字这好第二句了。那么阿拉雅，瓦拉基提修瓦勒哈。那这边我们如果看那个注脚的174这边哈，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呐，阿巴罗基提修瓦勒，可是在大悲咒里面就有个耶啊哈，所以阿利耶，阿利耶这个耶哈。 多个 YA 或是 AYA 哈，这个是跟那个梵文字的那个 dative 语格了哈，语格有关，所以你看它的英文翻译嘛，这边是 to the holy 哈，这边 to 有吗？所以这个上就是翻梵文字的这个语格，就是我们中文后面有个 耶 什么，所以我们如果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念那个什么汉传佛教呢，大悲咒十小咒嘛，或者楞严咒十小咒，十小咒里面有那个南无佛陀耶嘛，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那个耶实际上就是除了翻那个 Buddha 呀，为什么有个呀，就是 YA 这个有没有，实际上就是 dative 啦，就是 to 的意思，就礼敬，向佛陀礼敬嘛，所以南无是礼敬的意思嘛，这是属于梵文的意思的语尾变化了，就是它有八种格，其中一个叫语格，给予的语，就是你有一个对象嘛，那英文就是 to 谁嘛，这个字啊，这个呀就是翻成这个字，那我们要讲就是这个阿雅阿利耶，它的意思就是圣者的圣，那这边它有解释像这句话有没有阿拉雅 Varokiteshvara 呀，这个在后面的十一句77、78、79都有，那有兴趣的可以再看一下，我只是提供了，提供导师这边所讲的这个字的阿利耶，这个阿利耶本身就是圣的意思，所以阿利耶是就是圣是，这是第一种说法啦，从语词上，从翻译的上来说。第二个呢，第二是真谛翻阿，就是那个无嘛，那离也就是末，末就是 失去的失，那无末是就是无失是没有失去，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85页，那无失意有两种，不失啊，就是没有失去这个失嘛，我们看一下85页，第一个是无始以来的熏所熏起的一切种子任此不失，这叫无失事，无失。那众生在生死流转中，无漏的功能性也不失坏。无漏的功能性，我们可以理解是称心功德了。所以真谛的翻译啊，这个我们要，导师虽然在《色大圣论讲记》里面，就是主要是解释玄奘大师的翻译，不过他有附论，如果你们看那本书的话，他有附论。附论他很多时候会拿真谛的翻译拿出来讨论的，好，所以阿利耶这个真谛就把它翻成所谓的无失无末世啊，无末世本身就包含这两个意涵，就一切种子还有这个无漏功能性。好，第三个就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他就是把它翻成阿赖耶是常嘛，人常所常我外执常这三个意涵。好，那我们先到这边了，等一下再继续。就阿赖耶或是阿离耶有三个意思，圣者圣或是无末世或是藏，就是人常所常我外执常这个藏。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